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过去的29堂课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漫长而丰富的旅程，我们深入比较了两部伟大的历史书，生命记历史，包括这个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部分，以及历代志历史。我们看见这两条正点脉络如何在以色列民的创伤当中提供了互补却同样真实的神学视角。生命记历史像一面镜子，逼迫我们诚实面对罪的后果，承担罪的责任，跟这种历史当中所积累下来的这个不堪，让我们理解上帝的公义从不延迟，他的审判不仅是惩罚，更是为了洁净，为了重塑他的子民。历代志历史像是一扇窗户，为走投无路的归回之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宣告悔改仍有余地，与上帝关系的修复还有可能，那一个大卫之约、摩西之约的应许仍然没有终止。今天这最后一堂课的目标是要帮助大家把前面所学的内容转化成可以实际操作的工具，以及加强这个教牧应用方面的能力。我们要聚焦在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是方法论的应用，这一套立体的阅读研经法如何可以复制并且应用在圣经当中的其他书卷中呢？第二个是教牧的实践，也就是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这两种神学视角如何转化成为我们在讲台、在辅导、在门徒训练当中的一种实际策略。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好，就是方法论的应用。过去我们所进行的这个经文比较，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立体阅读研经法。它帮助我们在处理平行经文的时候，不是停留在到底谁抄谁，或者这两边的差异到底哪个版本比较对，不是停留在这种表面的问题，而是能够更深入的去思考作者的神学动机和牧养的意图。他是因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所以他这样改，为什么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他这样写。好，那为了帮助我们问对问题，我们就需要把这一个方法论来这个实际步骤化。那我把它分成五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可以独立的运作，但是你要把这五个步骤的成果合起来，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阅读圣经的立体视角。好，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找出平行经文，这是立体阅读的起点。我们先找出记载同一个事件的不同文本，比如说撒母耳记下24章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好，历代志上21章改写成撒旦激动大卫，同一件事情两种叙事。好， 那这就是平行经文的起点啦。我们找到说，哦，在同一个事件当中有细微的差异。好，那接下来就可以问作者为什么这样改。好，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在新约，比如说马可福音第十章讲到耶稣医治一个瞎子巴迪买，马太福音二十章则说耶稣医治了两个瞎子。好，那当然到底是一个瞎子还是两个瞎子呢？到底是巴迪买跟别人，还是根本就两个不同的人？好，那这也是一个平行经文，我们找出来。再来，出埃及记二十章跟生命记第五章所包含的十诫内容也是不完全相同哦。生命记的版本强调说你要纪念你做奴仆的日子，凸显这个历史经验的伦理意涵。好，那这个透过这种平行经文然后去找不一样这样的研讨，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哎，经文上面有一些差异。好，但是呢我们这堂课要教大家的是，这个差异不是写作上的错误，或者不必然是写作上的错误。你邀请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探讨和理解。好，好，第一步找出平行经文之后呢，第二步我们就要来观察。首先第一个要观察的是省略，就是作者刻意省略了什么。比如说在我们这堂课里头，我们谈过历代志的作者他删除了大卫与拔示巴的丑闻，他删除了所罗门晚年的悖道。那这是他有他神学上的考量，因为他不愿意让这个罪的阴影压倒了整个重建的群体，他要强调悔改之后的秩序重建。同样的，在新约也有啊，马可福音省略了耶稣的诞生，省略了登山宝训，省略了耶稣复活之后差遣大使命等等。为什么？因为马可的重点在于行动的基督，省略是作者的神学选择。再来步骤三，我们一样是观察，但是要观察增补的部分啊，跟省略相对的增补。历代志作者大量增加了祭司的名单，然后利未人的职责，还有加上马拿西悔改的叙事，这非常关键哈。这一些增补反映出他要把权威的焦点从王室转向圣殿，从君王转向律法跟敬拜的秩序。在新约当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啊，马太福音增补了东方博士来朝拜婴孩耶稣，还有这个彼得在水上行走等等。而路加福音呢，增补了好撒玛利亚人跟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些的增补都是要凸显某一些的神学重点。好，再来第四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分析为什么这样改。这一步是立体阅读研经法的灵魂。整理出经文的差异之后，我们要问的绝对不是哪一个版本更正确。如果你以前面对这一种平行经文的差异，你很想知道谁才是对的，那么从今天开始请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种错误的问题哈。你问错问题了。我们在看见经文差异之后，我们要问的不是谁更正确，而是作者为什么这样改？他的牧养关怀是什么？比如说，历代志增加了马拿西悔改的叙事，是为了要解决归回群体的身份绝望。如果连这么坏的君王都可以蒙赦免，那么任何悔改的人都不应该被上帝拒绝。马太福音加上东方博士的朝拜，是要对犹太读者来宣告，这个弥赛亚不只是我们以色列的王，更是万国要朝拜的主。路加福音讲浪子回头，要让读者看见上帝的慈爱总是行在前面，他欢迎那些被社会排斥的罪人。 这一些的编辑都不是要胡乱篡改历史。我在这一门课的开头其实就一再的跟大家强调了，没有历史是客观的，尤其圣经里头所呈现的历史都不是为了要告诉你历史上发生什么事，而是要从这个历史当中去产生一种神学的诠释，达到牧养的功能。所以呢，所有的编辑都不能用篡改历史这种角度来批评它，而是要去考虑到它背后有什么样牧养的处境，所以他做这样的历史在诠释。好，最后一步就是当代转译，我们如何把以上的这一些观察转化为今日的应用。在列王记跟历代志的经文比较当中，我们学到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提醒我们上帝的公义与问责，历代志的作者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怜悯跟恢复。所以呢，公义与问责加上怜悯与恢复，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对上帝属性更整全的一种认识。同样在新约的四福音当中，马可让我们看见基督在行动当中的全能，马太强调耶稣正式应验了先知跟律法的教师，路加凸显耶稣侍奉当中的怜悯跟包容，约翰强调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他永恒的同在，这四卷福音书合起来才构成了对耶稣基督的一种立体的见证。好，介绍完这五个研经的步骤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就用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当中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这个平行经文做例子，来示范一下这一套方法怎么样实际的运作呢？首先第一步，来源，找出平行经文。那平行经文抓出来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跟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好，这两段经文记载着同一个神迹，但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差异。我们先来看步骤二，步骤二是省略嘛，就是观察少说了什么。好，在马太福音的叙事里头呢，这一个百夫长他是直接来去找耶稣哦。马太福音八章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百夫长跟耶稣直接的对话。好，那在这里呢，其实是这个百夫长亲自到耶稣面前哀求。那但是我们跟路加福音一比对，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省略了一个中间人。好，为什么我这样说？当我们来到路加福音，我们就会发现他增补了一些的细节。好，在这一个路加福音七章三节，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见他的仆人。所以接下来的对话是耶稣跟百夫长所差遣的这一些仆人的对话，不是直接跟百夫长对话。他先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求耶稣，又托了朋友去说话，然后路加最后呢还特别强调了这一个长老对百夫长的称赞，说你给他行这事他配得啊，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他给我们建造会堂等等。那这些都是路加福音增补但是马太福音省略的细节。好，现在我们就要来分析为什么马太福音里头百夫长是直接去见耶稣，然后直接跟耶稣对话，可是来到了路加福音， 这百夫长不是直接对耶稣说话了，他是托了犹太人的长老，请注意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外邦人，然后他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然后又托了朋友去跟耶稣说话，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找耶稣？好，那这是我们在经文比较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出来的一个明显叙事上面的差异。现在我们就要来想啦，为什么这样改？好，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的神学动机，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是谁呢？是犹太基督徒。马太福音很明确是为了犹太基督徒写的，所以马太福音里头有非常多那种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 blah blah blah。 那这个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然后这些先知的话其实就是犹太人在读的希伯来圣经啊。所以马太福音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阅读对象是犹太基督徒，那他在这一场叙事当中省略了中间人，为什么？他要凸显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对耶稣有一个直接巨大的信心，他用这个来挑战犹太读者的属灵优越感。你看，连一个外邦百夫长都对耶稣有这么直接巨大的信心，那更何况是你们这一群称为神子民的人。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它其实是很强调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因为呢这个路加福音开头就讲到这个路加福音是写给一个外邦人的官叫做提阿菲罗，是写给这个提阿菲罗的，他要展示福音如何可以跨越族群的隔阂，然后近前的外邦人是可以得到犹太群体的认可，所以呢他就加入了这个外邦百夫长然后跟犹太长老的关系，然后甚至这个犹太长老还跟耶稣称赞说，这个百夫长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等等，这些的细节其实是针对他的读者，就是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来展示福音是可以让外邦人跟犹太人融合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来到第五步，当代转译。这一种差异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福音的传递需要有跨越传统的个人信心，这是马太福音的视角。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社群的关系当中建立桥梁，不是教会的信徒就关在象牙塔里面聚会，我们也需要跟这个外邦人就非基督徒也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桥梁，这是路加福音的视角。所以呢借由这一个短短的示范来让大家看见立体阅读研经法的力量，它让我们不再把经文的差异视为是矛盾的，一定是有其中一个有错的，不是停留在这种对错的很表面的层次，我们要从经文的差异当中看见上帝多层次的丰富的启示。好，接下来我们进到课程当中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教牧实践。掌握立体阅读的方法之后，我们必须回到侍奉的现场。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它不只是古代文本的差异，它代表着两种彼此互补的牧养态度。一种是诚实面对罪的问责之眼，一种是陪伴破碎者的修复之眼。我们要带着这两种视角。好，一个成熟的牧者必须同时拥有这两只眼睛，问责之眼和修复之眼，才能够 在复杂的人际张力跟文化包袱当中来看清上帝的作为。首先第一个，面对追逐成功和隐藏罪恶的群体，我们要启动问责之眼。牧养现场常常见到一种外表兴盛、内里空洞的状态，看起来生活顺利啊，然后侍奉很热心啊，可是心里面悄悄地长出那一种骄傲、对真理的麻木。特别在华人教会常见到这种家长式领导，领袖往往拥有非常高的权威，但是缺乏实质的问责机制。在一种尊师重道的文化保护伞底下，领袖的失误常常被隐恶扬善就盖起来，自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的牧者，他如果只讲接纳跟安慰，那他的信息就会把恩典稀释成纵容。生命记历史像一面镜子，逼我们直视罪的真实后果。大卫虽然悔改了，蒙赦免了，刀剑仍然没有离开他的家。约西亚在境前也没有办法一夕之间扭转祖先所积累的罪债。这提醒我们，恩典不可能会抹平现实，恩典是带人回到真理之光。当信徒或者领袖因为成功然后信仰开始迟钝的时候，牧者需要根据生命记的神学来唤醒人的良知，指出你就是那人，让教会从个人崇拜回归到上帝的主权，免得群体在这一种成功神学的糖衣底下逐渐的腐败。牧养现场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被失败跟羞耻感压垮的人，这时候我们要启动的是修复之眼。在华人社会那种面子文化的影响底下，一个信徒他如果面临了婚姻破碎、侍奉 burn out 或者人生失序了，他常常会因为强烈的一种属灵羞耻感然后选择逃避教会，因为担心来然后就受到指指点点啊，或者是论断等等。这个时候牧者如果只是责备他，那你就是把他推入更深的黑暗，让他对上帝的良善产生了怀疑。历代志在这里打开了一扇窗。马拿西这一个恶名昭彰的君王，在极其谦卑当中，他呼求上帝，然后他就赦免，然后他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他的王，而且安享天年。这一个叙事并不是要弱化马拿西的罪孽，而是他要宣告悔改的力量可以触动上帝的怜悯。所以对于那一些在罪疚感当中挣扎的信徒，我们当然要指出来过去的罪，那个错犯了就是犯了，它不可能消失的，罪带来的后果我们也是必须承担的，但是这不是 the end。 在上帝能够在我们悔改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重新被塑造。如此一来，教会就不只是一个道德的法庭，而是一个让罪人可以重塑身份的地方，引导人回到正道上。最后呢，我们要在张力当中活出福音。日常的牧养和门徒训练都需要这两只眼睛一起用。如果只讲审判，教会很容易就僵硬；只讲怜悯，我们的灵命会松散。特别在华人的信仰实践当中，很容易落入功德主义跟因果报应的思维，认为就是顺利就是奖赏，挫折就是刑罚。一种成熟的带领应该是在恩典当中提醒，然后也在提醒当中给予盼望。在揭露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再羞辱弟兄姐妹， 在接纳人的时候不给他放任的空间。教导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让信徒学会互补，看见大卫滥权犯罪的后果，也看见他的悔改与恢复，从而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神学观。这一套视野同样指引着我们的教会治理。刚刚讲的是个人牧养，那回到教会治理的部分，生命记的精神提醒领袖要有边界意识，要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历代志的精神则在强调这个纪律的目的，他非常强调纪律，非常强调敬拜礼仪秩序等等，但是这个纪律的目的在于恢复，而不是清除，不是这个 你不守规矩你就出去，不是，这一个纪律是为了让我们在恢复灵性的过程当中有一条线可以 follow。一个健康的治理是原则和关怀并行，我们需要指出问题，保护群体的秩序，我们也需要铺设归回的路，保全这一个信徒的尊严，然后他们让他们的灵魂可以重新苏醒。所以最后的总结，生命记历史让我们诚实，历代志历史给我们盼望，生命记历史防止廉价的恩典，历代志历史医治最深重的绝望，而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罪的工价被严格的计算，但是怜悯以更大的重量领到。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敬畏与喜乐的张力当中结出成熟的生命的果实。本期课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挥舞你旌旗，扬歌声宣扬，赞美主。